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联合参谋部说向关岛部署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不只事关朝鲜，而是向所有人发出信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与朝鲜对话；一个国际宗教监察组织说中国仍然是高度迫害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获保护记者委员会严控媒体奖；美国官员说反对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新航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军方称向关岛同时部署3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并非只向朝鲜发出信号。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1月11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他表示做出这项部署的确能够传达一个信号，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出信号，那就错了，因为这项部署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有影响。美国空军刚刚宣布向关岛部署了3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200名空军人员，这一部署被广泛解读为美军正向朝鲜发出强烈信号。有记者问麦肯锡中将，如果这项部署不只针对朝鲜，那么美军是否也在向中国发出信号？他回答说，美军跨越半个地球部署战略轰炸机是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与此同时，美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黄蜂号大型2栖攻击舰正驶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将成为常驻那里的美军2栖部队的新旗舰。美军高级官员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并会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由于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军在该地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之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给我们做报道。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啊，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在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 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哈。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去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的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钦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外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而且我就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点播时带给我们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目前并没有安排计划安排美国和朝鲜代表团在冬奥会期间直接会谈。国务院还说，朝鲜派遣代表团参加冬奥会是一个正面的步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做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的次新戈德斯坦表示，体育能够拉近人们的距离。他表示呢，美国的运动员如果在冬季奥运期间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包括朝鲜的运动员有了接触，交换意见，他会正面看待。至于华盛顿和平壤的高层官员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在冬季奥运会之间呢来进行直接的会谈，他表示目前并没有这个计划。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和平壤来直接对话的问题上面呢，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并没有表示，那就是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呢，朝鲜必须先采取具体的措施，达成全面、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才有可能。而这也是韩国的立场。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他愿意和金正恩坐下来会谈，但是呢，有一些前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一天前，朝韩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高级别会晤，并同意在下个月与韩国举办的冬奥会上合作。
如果有助于改善朝韩关系，或者对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有益，我本人对包括与朝鲜的峰会在内的任何会晤持开放态度。
文在寅同时把韩朝之间的星期二的会晤归功于川普总统，这显然是为了消除美国的顾虑。美国担心朝鲜企图把美国排除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之外。
朝鲜的参会是让这个政权看到通过无核化而结束其国际孤立价值所在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朝着这个前景推进，但是这肯定不会影响我们的参与。
但是还不清楚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的口水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参与有关平壤停止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磋商谈判。
而两韩呢，是否能够延续几天前高层对话的基础，讨论包括冬季奥运会之外的议题，包括了以及是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还有朝鲜采取措施来去核化，这些的问题上面都是各界所关注的焦点。而下个星期二，美国和加拿大将共同在温哥华举行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来讨论朝鲜核问题的国际外交努力，而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国务院表示呢，目前外交选项还是第一优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对话之后的美国总统川普向文在寅总统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朝鲜对话，而只要韩朝持续进行对话，美国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此外呢，川普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平昌冬奥会，而将由副总统彭斯前往。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白宫发出声明说，川普总统与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啊，我们在电话当中讨论了这个文在寅这个韩国以及朝鲜呢在内阁层级的官员会晤之后所讨论的一些的结果。那么川普总统就像刚才您所说的，他认为说呢继续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是必须的，但是他也说只要在适当的时机以及适当的条件之下，他愿意开诚布公的与朝鲜来这个进行会面。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里头进行内阁会议之前，川普总统又再度的提到了这一次他的通话，并且也说呢，文在寅总统特别感谢了他。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刚结束和文在寅总统的谈话，他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正在和朝鲜进行对话，我们拭目以待。文总统觉得最初的他们的首次对话非常好，获得很多好评。蒂勒森当时在电话上 内容也完整告知了尼基·黑利。这次对话非常成功，我们也会关注后续发展。文总统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的报道指出，我们是关键，如果没有我们的表态，就不会有这次对话。我们还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希望能为世界带来成功，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看到成果。
那么今天这个挪威的总理这个尔纳这个索尔伯呢来造访白宫。那么在今天他们两人举行的两国元首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又再次提到了说要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此来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的说法。
Because of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I hope we do.
因为有实力，以实力维持和平，我认为我们会有长时间的和平，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当然和朝鲜有很多问题，但现在有很好的对话，很多正能量。我今早和韩国文总统通话，他的代表们也有很多好的会面，我得到很多正面的反馈，我相信很多事能够得到解决。
那在今天与这个挪威总理索尔伯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再次强调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要与中国来合作，同时也要跟韩国持续的沟通来解决朝鲜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在这次的通话当中，白宫声明当中也说到了，川普总统告诉文在寅总统说呢，这次这个冬奥会他并不会这个本人出席参加，而是由副总统彭斯将率领一个高级的美国的奥运代表团前往平昌的冬奥会。那么的这个副总统这一次的行程呢，除了参加冬奥会之外，也会先到阿拉斯加来进行这个视察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并且呢还会到日本做短暂的停留。在白宫方面只是发出声明说呢，彭斯副总统将会向日本以及韩国的领导人来强调美国对保持该地区的稳定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呢，副总统彭斯在去年的四月造访韩国的时候呢，曾经也造访了这个韩朝的非京军事区，也就是韩国方面所称的韩半岛非武装地带。因此呢，彭斯在这方面已经在韩国以及日本方面都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拜访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呢，将由他来率领这个奥运代表团，同时也会向日本与韩国再次重申美国对于该地区东北亚地区稳定的保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反对韩国针对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安倍针对韩国文在寅政府最近重提这一问题首次公开做出反应。安倍1月12号对媒体说，遵守两国有关协议符合国际准则和普世原则。韩国前任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就解决慰安妇问题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当时被双方都认为是最终和不可撤销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日本同意为上个世纪日本残酷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日军的行为道歉，出资800万美元建立一个帮助受害者的基金。作为交换，韩国同意不再称这些妇女为慰安妇，并制定计划移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一座慰安妇雕像。但是接替朴槿惠的文在寅政府最近多次表示，那项协议存在严重缺陷，未能妥善满足受害者的要求。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坚实盟友，但是两国因为历史问题争执不休，影响了美国营造三边盟友关系的努力。另外一方面，韩国和朝鲜星期二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而且会谈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朝鲜半岛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也似乎得到了缓解。但是包括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内的人士指出，现在就认定韩朝澳冬奥会会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为时太早。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朝鲜这步棋的目的有可能是离间美韩同盟，并且弱化国际制裁，也可能是为进一步完善导弹技术争取时间的 缓兵之计。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1月9日，韩国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的高级别会谈结束，双方发布了联合新闻稿，宣布就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和举行韩朝军事会谈达成一致。面对韩朝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总统的最大限度的高压促成了韩朝的正式会谈，但是这位官员警告说，现在就认定这是某种进展的开端还太早。他誓言美国将继续对朝鲜施压。美国国务院亚洲政策高级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二说，美国总统相信如果我们没有施压，他们现在不会举行会议。他还说，这个施压行动还会以某种形式继续，直到我们达到了我们的政策目标。胡克说，这个目标包括朝鲜半岛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实现无核化。对于韩朝的罕见会谈，中国和日本官方都表示了欢迎。中国表示，这是朝缓解紧张局势迈出的积极一步。不过，日本则同时警告说，不应该放松警惕。还有很多人，包括大部分韩国人在内，都认为这可能是金正恩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的一个楔子。戴维斯特劳布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韩国事务的负责人，现在是研究韩国国家安全的韩国失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星期二在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说，
My impression i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South Koreans, including expert opinion, believe that that must be part at least of the North Korea's intention in making the initiative.I myself agree. I think North Kim Jong-un would be stupid.
我的看法是，绝大部分韩国人，包括专家，都认为这是朝鲜提议会谈的一个部分原因。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金正恩如果不利用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的要尽可能接触的强烈愿望，并以此来削弱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他就太蠢了。
斯特劳布还说，金正恩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指责韩国或是美国破坏会谈，然后恢复以前的作为。曾在韩国统一部担任发言人的朴秀珍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虽然韩国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韩国人欢迎朝鲜参加冬奥会，甚至54.4%的人愿意支付朝鲜运动员参加冬奥会的费用，但是这并不代表一切都在好转。他指出，韩国人支持朝鲜运动员参加冬奥会与韩国人如何看待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器威胁是两码事。他说，有30%的韩国人赞成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说，不要因为朝鲜和韩国之间所谓的和平会谈太激动了。他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说实话，这只是金正恩试图为研制可以袭击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争取时间而已，仅此而已。这也是金正恩没有再试射11月底试射的火星15的原因。卡奇亚尼斯说，朝鲜的疯狂的科学家们需要宝贵的时间来解决这个关键的技术挑战。他说，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场景，金正恩在今年4月初向南太平洋发射一颗没有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让其穿过大气层，证明他有确确实实的核武器袭击美国。他说，到那个时候，朝鲜就不会关心谈判的问题。如果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美国付出的代价就是洛杉矶或是西雅图。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决议，谴责伊朗领导阶层对近期示威活动的镇压。再过几天，正好就是国会决定是否要对伊朗进行制裁的60天讨论期的第一天。川普总统去年10月选择不认定伊朗遵守了协议，这个决定可以让国会在60天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下面是吉普森在国会发来的报道。
示威逐渐平息，但是伊朗的人民没有被遗忘，这也是美国国会用行动传递的讯息。众议院议员谴责伊朗政府对示威者的镇压。
通过这个决议案，我们不能不吭声，我们说出美国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伊朗领导层在美国国会投票前几小时表达了不同意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推特上说，伊朗比美国和在示威期间都在用推特的川普总统更了解自己的人民。但是美国立法者们说，那不是众议院决议案，也不是参议院随后表决的类似决议案的原意。
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必须说明他们并非是我们制裁的目标。美国的制裁针对的是压迫人民的、让人民不稳定的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
这项投票表决落在了一个关键时刻点上。川普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质疑了由奥巴马政权协商出来的核协议，拒绝认定伊朗遵守核协议，要求建立新的条款。
This president, this administration ar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continue.
总统以及政府绝对是致力于让伊朗承受美国整体经济力量和这些经济制裁。现在我们和美国国会合作达成新的协议，为今后制裁创造新的条件。
随着国会进入伊朗核协议的回应期，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只是增加了对相关协议做出决定的迫切需求。
我一直在与川普政府的代表们会面，讨论国会如何在认可以及豁免议题上有所帮助。我们不会做出任何违反核协议的事情，而且我们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们密切合作。
虽然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貌似减弱了，一名分析人士认为他们的影响力会持续存在。
他们会有长远的影响，因为那个政权不能再确定他过往认为的心脏地带还是支持着他们。
这让立法者们有更多理由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方面。
在众议院，我们在伊朗核协议上是两个立场，但是我们一直认识到伊朗不是美国的盟友，至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是。众议院从来就不同意，仅仅因为伊朗政府同意限制其核项目，就对他们极度践踏人权视而不见。
国会必须在三月份以前就伊朗核武器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联合国援助机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专注于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救援。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令人感到不适的聚光灯下。以色列对他们表示批评，美国也威胁要削减经费投入。星期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同意川普总统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批评，还表示这家机构应该成为过去时。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会对整个中东约500万名注册难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下面是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对川普总统上个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表达了愤怒，称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在任何潜在的巴以和平对话中都无法扮演一名诚实的调解人。川普现在感到挫败，并威胁如果巴勒斯坦人不返回谈判桌，就会削弱对巴勒斯坦方面数千万美元的援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出，
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在巴勒斯坦人同意回到谈判桌之前，他不想提供额外的资助或者可能停止资助。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冈尼斯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美国还没有做出削减经费的决定，但是他也表示这种举动会伤害到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500万名难民。
我的意思是，如果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停转，中东地区约50万名儿童就无法接受日常教育了，900万人无法得到我们医生每年提供的医疗咨询，38万人得不到小额贷款。
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激烈地批评了这个联合国机构。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是一个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长期存在的组织，它也延续了所谓的反相权的说法，目标是终止以色列国，因此这个机构必须从世界舞台上消失。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发言人冈尼斯驳斥了这种言论。
这种看法即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一场难民危机，推动一项议程，与你在地面上所看到的完全不符。近东救济工程处为500,000名学生提供日常教育。
冈尼斯表示，如果美国削减经费，近东救济工程处会继续工作，但会很难保持目前的服务水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召集了一次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并用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称呼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和非洲国家，引起一些国会议员的震惊。这个消息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后得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证实。川普称，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一天前，他在白宫接待了挪威首相。白宫在回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媒体询问时，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只会接受能妥善解决签证抽奖和亲属连带移民等问题的移民政策。白宫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川普总统以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川普总统星期四午夜前发出一个推文，终止了有关他的伦敦之行的所有揣测。川普总统的推文说，我取消访问伦敦的原因是我一点儿不喜欢奥巴马行政当局搬迁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安排，把可能位于伦敦最佳位置最美丽的大使馆卖了个仨瓜俩枣的价钱，然后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花12亿美元建一个新馆，这是个糟糕的安排，让我去剪彩财布呢。不过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网站说，美国政府2008年购买了新的馆址，那是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1月上任之前。美国大使馆原来的建筑2009年出售。川普原计划2月底到伦敦进行工作访问，然后参加大使馆新址的开幕仪式，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但他一直没有宣布访问日期。英国媒体报道，据说川普对他访问伦敦期间缺少花销的安排而不满，因为原定他是工作访问而不是规格更高的国事访问，因此不会与英国女王会面。美国大使馆从海德公园附近的高档社区搬到更偏远的泰晤士河南岸。俯瞰泰晤士河的新大使馆的建筑于2013年11月开工，耗资10亿美元，资金完全来自美国出售其伦敦房产所得。2018年对川普总统来说，将是在国内外既是有挑战也有机会的一年。川普希望在去年取得的税改胜利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但是川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在2018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肯定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川普总统在展望他的第二年执政时，喜欢提醒所有人上个月税改法案的胜利。他最近对记者说，将会很难比过去的一年做得更好，因为去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特别是年底庞大的减税和税收改革。川普总统的白宫新年伊始就受到沃尔夫撰写出版的《火与怒：川普白宫内幕》的冲击。这本书对川普总统提出尖锐的批评，引起一场政治风暴，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民主党人质疑川普是否合适做总统。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露天娜说，我不认为川普总统适合担任总统的人， 我原来就认为他没有把事情做好所需要的判断力和性格。这本书确认了我的担心。川普和他的助手抨击这本书基本是杜撰。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有一次在白宫对记者说，有若干错误，但是我不会浪费我自己以及国家的时间逐页讨论一本完全是臆想的书。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在内的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更愿意谈论政策而不是个人的性格，尤其是在取得了减税的胜利之后。他说，很多人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这个管用，我们得到更多的工资还拿了奖金。还有人说，我要扩大我的小公司，招募更多的员工，这非常令人振奋。分析人士说，这本书引起的激烈争议再一次突出了围绕川普总统的政治对立。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胡达克说，我认为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原有的想法，认为总统的头脑不稳定或者缺乏化解事端的能力，但是对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将被视为杜撰，完全不值一提。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为 36%， 59% 的受访者认为他不称职。调查还显示，认为民主党明年控制国会的人为 52%， 认为这不会发生的占 35%。 纽约时报这个星期说，当一位总统的支持率低于 50% 时，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平均丢失40个众议院席位。民主党需要多赢24个众议院的席位和两个参议院席位，就可以在两院占多数。美国基督教迫害观察组织敞开的门星期三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全球观察名单，全世界50个对基督徒迫害最严重的国家被列入黑名单。朝鲜自2002年起便一直位居名单的首位，今年仍然如此，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索马里。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39名下降到43名，但仍然属于高度迫害的国家。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过去25年间，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监察名单。今年的报告说，全世界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高度、非常高度和极端高度的迫害。这个比例在亚洲更高，每4人中就有一位。出席发布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阿德霍尔特说，这个名单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名单上的很多国家都和美国有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当我们将纳税人的钱输往那些国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那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引起警觉。
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强，外界的努力和注意力也必须加强。他说，敞开的门公布的2018年度名单中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中国，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的迫害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中，基督徒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敞开的门主席大卫·克里对美国之音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 we've seen an improvement from China on the world watch list.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监察名单上的排名有所改善，中国基督徒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这个条例会被如何不公正、不平均地加在基督徒头上，仍然令人担忧。
克里说，比如政府在执行城市区划法规中存在不公和不均，一些教堂被推倒，另一些却得以留存。 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应该有更加明晰的规定。历时两年的浙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落幕不久，中国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强拆教堂事件。2017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西安鄠邑区政府以非法建筑物为名，强行拆除了当地一座天主教堂。事发后，约300多信众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高呼“还我教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
党国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呢，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的状况啊，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倒退的这个现象。”
2017年9月，中国公布了时隔12年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2月1日施行的条例为宗教践行设置了更多障碍，赋予了当局更多权力，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在这部法律还没实施前，根据该法律实施的打压就已经开始了。他说：“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要求甚至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这个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视，所谓对教堂的这个管理啊，教堂的这个奉献系统。”
傅希秋认为，种种这些都显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极端化，导致人权状况的整体恶化，不仅损害宗教自由，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岌岌可危。一些人仅仅在网上发表或传播一些文章，就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傅希秋说：“
显示这个政权呢，是这么脆弱，这个政权这么容易被颠覆嘛？就说他一方面的高喊着是三个自信，公民发个推写个文章，就这样就颠覆了他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接近9000万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嘛。”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本星期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的负责人说，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
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And we did that as a tongue-in-cheek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s tweet announcing that he would be giving
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So we saw in Cambodia, for example, that this idea of restricting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新年伊始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挑战，他摒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这一举措会对各州，尤其是大麻合法化的州产生什么影响呢？前面是亚威的报道。
2018年年初，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对大麻合法化的州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塞申斯1月4日在向联邦检察官发布的一份指导备忘录中强调，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并对这些犯罪确立了严重处罚。他说，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大麻属于危险毒品，大麻活动构成严重犯罪。检察官在决定对哪些大麻活动进行起诉时，应当遵循管辖所有联邦起诉的既定原则。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把这个宣布称作是恢复法治之举。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议会立法或选民公投，医用大麻已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合法化，娱乐用大麻也在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合法化。这意味着在后面这些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这很明显与联邦法律相违背。华盛顿市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非营利组织大麻政策项目的公关部主任摩根·福克斯说，这个让联邦检察官追查纳税守法业主的举措是在浪费司法部的资源，并使大麻市场重新落入犯罪团伙和贩毒集团的手中。
This is the exact opposite.
这与司法部的既定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司法部长给予联邦检察官更大的空间决定追查哪些案件，但他们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说，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永远取代州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联邦法律受管制物品法的案子判决说，这么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为药品涉及跨州贸易，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畴。
They have to do with trade across states,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 federal law is allowed to come in.
华盛顿市药用大麻店全美整体治疗中心的业主桑达·马西亚斯医生认为，大麻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And that opioid crisis is really brought about because of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
鸦片类药物危机实际上是因为疼痛这一深层的健康原因造成的。疼痛使人们失去了生活的质量，而大麻本身可以医治病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Cannabis itself is able to heal the patient and give them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反对使大麻在全美合法化。他担心使用大麻会损害人们的智力、记忆力、感知力以及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The THC potency.
1960年代和70年代，四氢大麻酚的效力可能只有5%，但是现在根据你购买的大麻种类，效力有可能增加到99%。糖、饼干、冰激凌和苏打水等大麻零食也在合法市场上销售，这些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零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代谢时间要更长一些，也许20分钟后突然发作。
公众在就大麻的利弊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司法部下一步会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促使各州，特别是大麻合法化的州落实联邦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宁路的报道。
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呢，台海两岸关系呢因双方官方接触中断而处于僵局。近年来呢发展呢更引起台海紧张局势的担忧。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长期参与台北与北京一轨办及二轨交流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表其代表团上个月对台北、北京及首尔三个城市进行年度参访的报告。这一趟实情调查之旅的时间是12月6号到16号，在中共19大及川普总统亚洲行之后。报告说，台北对中共19大及川普访问北京的反应，以一个英文字来形容，就是松一口气，因为他们担忧的事并未发生，习近平并未对统一定下时间表，仍然强调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至于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台北也从美方的简报中得知，并未发生令人担忧的情况。报告的结论是，北京很清楚蔡英文对中国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已经做到退无可退，只差从口中说出这几个字的地步，但北京却连往前踏出1/5步都不肯，这也让双方持续维持冷和平的僵持状态。但台海议题目前看来还在可管控范围内，两岸目前也都不急于对话。代表团成员丹尼尔斯说，
Although they may agree with scholars in Taiwan that there is a cold peace, it's not frozen.
虽然北京方面同意台湾学者的看法，就是现在有一个冷和平存在，但并没有冻结，情况还很不定，因此两边都没有急迫感要解决导致彼此官方沟通中断的僵局，双方都认为时间站在他们那一边。
丹尼尔斯说，北京对蔡英文毫无信任，认为虽然至今蔡英文并没有任何挑衅的作为，但这只是因为他比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更聪明，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追求台独，包括新南向政策、转型正义都有去中国化的台独意图。另一位代表团成员克罗夫则表示，19大之前台湾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统一的时间表问题。不过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注意力还是以国内问题为主，两岸关系与台湾虽然要紧，但并非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代表团团长、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说，台北对19大后中国对台政策的解读将是软的会更软，硬的会更硬。他说， 近来解放军军机绕台演习 M503 航线的启用正符合这个趋势。不过两岸尽管处于冷和状态，政治对话中断，但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签署的20多项协议仍然在执行中，只是敏感问题必须低调悄悄接触。博瑞光说，台湾各党派已开始为2018年地方选举展开竞选活动。他认为国民党的情况不是太好，如果北京想要等待国民党重返执政，恐怕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等待。但从习近平19大有关与台湾政党交流的讲话来看，访问团从北京得到的印象是，如果民进党能够冻结台独党纲，或许可能与中共有对话的空间。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参访团由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带领，成员包括海军分析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少将麦德伟、前国务院首席亚太副驻青李维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会长科罗夫，以及负责为该智库组织一轨办及二轨会议的亚太安全项目副主任丹尼尔斯。访问团访台期间会见了蔡英文总统，在北京也会见了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将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并在会上推广美国优先的理念。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论坛上是批评保护主义。美国官员表示将会与中国商讨美中贸易问题。下面是黄阳毅的报道。
今天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呢亲自出席了白宫的这个简报会。那简报会上呢，他宣布说将在1月23号到26号之间呢，他会陪同川普总统，并且是由他努钦财政部长来率领代表团一起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只有派遣一些比较低层级的他的代表出席啊、那去年呢，在这个经济论坛上呢，我们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论坛上高呼说要来抵抗保护主义。那么一直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的是说，川普总统这一次去的话呢，是否要提供一个与习近平完全不同的看法来对抗习近平的这样的说法。那么对此呢，那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说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他的说法。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论坛上他是说呢，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利益，同时都应该要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够以损害国家其他国家利益作为代价。而搞保护主义呢，如同把自己关进了黑屋子，看似是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与空气，打贸易仗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那么在今天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这个努钦财政部长他则是表示说呢，并不是要故意去与习近平来做对抗，但是呢将会在达沃斯论坛上来讨论到美中贸易平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想你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看法，回应会是一致的。我想总统先生会谈到贸易、互惠的、自由的、公平的贸易。显然我们与中国方面在贸易赤字的问题上很直接明了，需要确保美国公司能够公平的竞争。总统先生会谈到很多他的经济计划以及在全球经济上的影响。
那么在本星期稍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曾经表示过说要出席今年度的达沃斯论坛是川普总统亲自拍板决定的。那么不过呢，这个决定也不是因为受到了看到去年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独领风骚而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白宫稍后呢也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出席这个的代表团除了刚才讲到的财政部长努钦之外，也包括几乎整个的白宫团队，还有这个内阁的成员，包括了像是蒂勒森国务卿、劳工部长阿库斯塔、交通部长赵小兰、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那还有这个药品食物的专员勾利伯等等这些的内阁成员呢，也都会出席。那么在白宫方面，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还有其他的白宫幕僚也都会一起前往。因此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财政部长努钦就被问到了，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走的是所谓的一个民粹的路线，也就是反对精英建制派，并且呢为中下阶级的人民来发声。但是呢，在当选之后，川普总统指派的那个成员，大部分都是跟他一样的这些百万或是千万的富翁，包括财政部长努钦本人，也都是从这些华尔街的高管出身的。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